18. 曼菲老师留给我的三个千万。若不是因为老师，我不知道人性可以如此大爱。若不是因为老师，我不知道自己有能力给予。若不是因为老师，我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舞台不只是舞台。曾经对您说过，您给我的，我一定会再传给下一代。感谢您给我一个传承的舞台，我一定会尽力做到最好。罗曼菲老师的生命短暂而璀璨，我与曼菲老师的缘分则是短暂而深刻，对我产生了非常关键的影响。我大三的时候，曼菲老师担任舞蹈系系主任，当时他刚从国外回来，作风洋派，个性爽朗，与我们年纪也差不了多少，就像个大姐姐，与一般老师想要树立权威的态度大不相同。我和他那时互动并不密切，但因为他非常爱护布拉，甚至亲自为布拉制作毕业舞展，我自然就常听说曼菲老师如何如何好。对下一代无私，并且大方和大气，我与曼菲老师真正开始亲近，反而是在我毕业出国之后。那时他生病了，有次去美国看病，顺道来看我的演出。2005年4月，我应曼菲老师之邀回台担任云门二团春斗2005的首席艺术家，演出曼菲老师的作品《爱情》和布拉的作品《遇见》。那年秋天，台北艺术大学舞蹈学院岁末展演推出葛姆兰的《天使的嬉戏》，曼菲老师又邀我回台担任排练指导。2006年3月，老师就病逝了。在这不算太长的教会当中，老师给我最大的影响是他对下一代的大方和大气，几乎是我从没有见过的。我在台上获得的一切掌声和光芒，老师都以开阔的胸襟当作是自己的骄傲，看着我跳舞，好像是他的另一个身体在帮他做他想要做的事情。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毕竟他不是我的母亲。曼菲老师一直期待我能被台湾的观众看到，所以会对他身边许多有影响力的朋友说，这个人很重要，你要帮我好好照顾，甚至索性说，我们一定要把他捧红。后来我在老师的追思会上遇见作家兼电视主持人蔡康永，他对我说，曼菲一直要我们把你捧红，但我们没有捧你就很红了，怎么办？老师似乎恨不得所有人都认识我。我们在一起时，他只要接到一通电话，就会热乎乎地跟对方说，我正跟许芳宜在排舞，你知道她是谁吗？我们台湾最优秀的舞者，美国知名舞团马萨格兰姆的首席。这就是我从他身上学到的，一个人愿意把自己拿出来多少。曼菲老师让我感受到的诚意不只是百分之几百。台湾第一位舞蹈明星，许多人认为曼菲老师是台湾第一位舞蹈明星。所谓明星听来似乎俗气，但它的内涵应该是这位表演者拥有强烈的个人特质和魅力。没错，曼菲老师长得很漂亮，但更重要的是她率真热情无私的个性非常吸引人，个性比样子更重要，更会让人觉得舒服自在。他这位舞蹈明星吸引了许多观众走进剧场，这不是每个舞者都做得到的。老师对我一直有很高的期待，他教我舞蹈明星不是一件坏事，端看如何经营，只要不遏制炒作，表演明星可以做得非常有质感，足以带动更多的观众进入剧场。在曼菲老师身边跳舞是幸福的，他很疼舞者，给舞者很大的尊重。我们为了一件紧身衣可以改个3-4次， 是因为我觉得这里那里不舒服。设计师八成觉得我很难搞，但曼菲老师二话不说就吩咐师傅改掉，因为他了解假如穿起来不舒服，在台上跳舞也一定不舒服，不仅我不舒服，他也不舒服。他总是和我站在同样立场，换作别人也许会说没关系啊，都差不多嘛，但我和曼菲老师就是过不了那个差不多。为我开发了未来的新舞台。关于我的未来，曼菲老师一直期待我能走进学校担任教职，而且愿意给我很大的弹性空间。他说，我希望你到学校，第一是为了下一代，为了舞蹈界，第二是为了你，希望你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可以做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表演者。我很明白，我最大的财富累积在自己身上，也渴望与年轻人分享经验，只是我一直还没准备好要在某个地方长久担任某个职位。然而2005年老师邀我回母校北艺大指导天使的嬉戏，让我有机会与年轻朋友实际接触，着实为我开发了一个新舞台。坦白说，回去之前我暗暗担心自己会有私心，怕身上累积的被抢走，毕竟我还是线上的舞者，而且我曾看过一些前辈在后辈面前自我防御能力极强，我会不会也这样？出乎意料的是，我从这次传承经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享受和快乐，甚至超过我自己站上舞台。当时这支舞如果完整分成两组人，需要22名舞者，来参加面试的就只有23个人，我几乎没有选择余地，必须全收。但经过两个月的调教，当我把这群年轻人送上舞台时，所有人都说完全看不出来他们是学生，就像是职业舞者。并不是他们的技巧好，而是态度好，这是我最感到骄傲和欣慰的。通常其他舞团购买格姆兰舞作的演出版权，多是选择比较简单的作品，但天使的嬉戏技巧性非常强，通常只有美国芭蕾舞团才会买。北艺大是亚洲第一个演出这支作品的学校，没想到我们居然可以做出这样的成绩。我发现自己拿得出经验来，孩子们也接收得到，更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，这让我好有成就感，也为我未来的生涯指出一条新路。倘若不是曼菲老师给我机会，这扇窗不知什么时候才会打开。曼菲老师病逝了，但老师一直为肺腺炎所折磨，病情时好时坏。到了他生病末期，我只要约好要去看他，不管早上也好，晚上也好，都一定去，不敢错过任何一次机会。每次去都帮老师擦擦乳液和抹抹护唇膏。对于死亡，曼菲老师好像蛮能乐观勇敢面对的。我常想他怎么可以如此和平地看待这件事，也或许他有些心情没跟我们说。即使一个人能够乐观面对死亡，是不是也会挣扎，也会痛恨这个世界。2006年3月我随葛兰姆舞团来台湾表演，十几年来我的舞台在海外，我的心却留在台湾。我常想地球是圆的，我永远不可能把它压扁，让两件事情合在一起，除非奇迹出现。而奇迹居然真的出现了，回台湾演出那几天，我的舞台和我的心终于重叠了。但难道真的是月盈则亏，水满则溢，人生到了将近完美的一刻，似乎就会有负面事情发生。曼菲老师 竟然在我们演出前一日病逝了。那天舞团正准备举行记者会彩排，开放给媒体拍照，凌晨传来老师离去的消息，我的心里在打架。我想去见老师最后一面，但身体没有走出去，只是背起包包赶到剧场参加彩排。对于老师的走，我拒绝感觉，不想面对。在台湾两天的演出，我的角色吃重，体力和心理负荷非常大，尤其头一次随葛兰姆舞团在亲人朋友和国人之前呈现，内心格外忐忑不安。但得知曼菲老师病逝后，我欺骗自己回避事实，假装只要我没看见就不是真的。我努力想法子把自己的注意力抓回来，比平常更沉默更专注，每天只来回于饭店和剧场之间，到剧场时只做剧场里的事情，回到饭店就是休息。我只想把演出做好，我要跳给老师看。难道这就是曼菲老师留给我的最后一份礼物？在这最紧张也最光荣的时刻，但我是多么希望老师能来亲眼看到他钟爱的学生演出，给我最灿烂的笑靥和最热情的掌声。曼菲老师留给我的三个千万。曼菲老师过世几天后就火化了，演出结束之后，我和布拉到老师家致意，没能送老师最后一程，是我心中永远的痛。但或许这也是好的，我总觉得他只是在51岁这年去远方旅行，还没有回来。就像我小时候没有亲眼看着阿公离开，总觉得他还在。有时开饭时间到了，还会说叫阿公吃饭了。就是这种逃避的心理。老师走后一个月，我随云门二团演出老师最后的遗作《寻梦》，与老师的二姐苏菲合作，还演出了布拉在老师病中创作的《将近》。揣想老师病中种种，当他觉得这个人生还不够，却要比别人提早结束时，会不会觉得不公平？为什么是我？会不会觉得世界蛮黑暗，可以看到每个人身上的阴暗指数有多少，然后再转化成可以看见白色的光芒，终于可以放心放下放手，带着微笑离开。我就是用这样的心情来跳将近，而这也是我生平唯一一次。表演结束后，观众席传来的掌声不是那么热烈，也许有些观众对这支舞不是那么满意，但我想是否观众也感染了悼念亡者的情绪，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才好。这其实是另一种热烈的掌声。那天我出来谢幕时，有一种葬礼上家属打理的感觉，心里很难过。曼菲老师走了，留给了我三个千万。第一，千万要珍惜作为一个表演艺术者的福气。第二，千万要爱惜人才。第三，千万要传承经验。我承接了这份丰厚的遗产，心里默默许愿，曼菲老师，您给我的，我一定会再传给下一代。